感谢神再次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他自己的恩典。在开之前，我们再做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感谢你再次赐下这美好的时光，能在荣耀里面与我们的荣耀的主同在，更是在荣耀的里面再次聆听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此时刻求圣灵再次充满我们的心，能让我们在荣耀的光中再次见光，让我们这些愚顽的人心因着你的开启时候能够向你敞开，让无论是讲的和听的人同感一灵，让你那美善各样的心意能再次显明在我们的聚会跟敬拜的当中，让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同受你的恩典和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这次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来自于希伯来书十章里面的一句话，不要停止聚会。大家知道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神的第三季度的主题是神的供应。那提到神的供应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神的供应是一定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
我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对，
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啊，有150处提到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那这里面呢，我们选了几段经文啊，那个本来是有三，现在原因没有出来，没关系。我们选了几段经文以后呢，给大家一个回顾啊。以弗所书1:3-4里面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这是以弗所书1:3-4里面提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另外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2:9，因为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又是个基督里面。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那是哥林多前书1:4-5，我们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里面凡事富足，口才之事都全备。那么从这几段经文以后，我们看见神所供应的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但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也一定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大功所成就的。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6:14有一句非常著名的金句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从希伯来书10:19-25非常的清楚看见我们神借着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所承认十字架一个纵向的关系，给我们赐下神的丰富的供应，同时呢，也在一个横向的关系方面，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愿意常常的聚集在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从19，大家看到23完全的知道神这样一个美善的心意啊，看到主耶稣基督因着他顺服啊父神的心意流血舍身，能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再次进入至圣所里面，那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开了那条又新又活的路，并且我们从这个幔子啊，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父神心意的时候，当时就是圣殿的那个幔子啊，从中间开始一分为二，这样呢，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直接可以进入那个至圣所。然后呢，从10:24-25也是看见神不仅 在纵向方面，神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完全的和好，同时神也期待着我们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彼此相顾，我们的爱心彼此能够激发，能够勉励行善。并且呢，二十五章里面神也鼓励我们啊，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关了的人一样，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要近了。刚才苍蝇弟兄在祷告里面也的确提到了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在思考这个不要停止聚会啊这样的神的一个心意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的那个不要停止的意义，有一个是离弃和放弃啊。希伯来文里面停止有离弃跟放弃啊，神的心意叫我们不要离弃，不要放弃。那么聚会呢，从希伯来原文另外啊一个含义来讲呢，就是信徒一个正式交通的一个场合。那今天也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想借着啊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我们想借着希伯来书所启示出来的那八个更美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啊，我们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坦然无惧的聚集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易，是何等的美好，真是神的莫大的恩典啊！不要这个停止聚会啊，不仅仅是神的一个命令啊，更是我们甘心乐意啊，巴不得常常能够聚集在我们神啊这位又真又活神的面前，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我们下面呢，通过希伯来书所启示的八个更美，我们来思想神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大家如果读过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非常的丰富。那今天呢，我们想只借着八个更美啊，前四更美，更美的基督，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关系，更美的指望，那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成就的，并成就到永远。那下面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更美的见证，更美的侍奉，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追求，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永远成就在神那美好的心意里面。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的看啊，希伯来书所启示我们那个八个更美，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主啊，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啊，来聚集在他面前啊，得享神自己的荣美，也把我们赞美我们的称颂能够归给他啊。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更美的基督。更美的基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对不起，他第一页又跳过去。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是指出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二到三节这样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啊。这是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在希伯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借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啊，他是我们聚会的一切中心啊。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从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是希伯来书一章二到三节里面总共是七句话，七句话里面的第一句话是表明了耶稣与父神所创立天地万物的关系啊，神早已立耶稣基督为天地万物的承受者，他是我们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第二句话呢，耶稣与父神一同创造了我们这一个世界。那第三句话呢，告诉我们耶稣与父神的关系，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那我们看到光辉的时候呢，我们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荣耀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荣光，这是取自于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见耶稣与父神关系，他是父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二到三节的第五句话，再次告诉我们说，耶稣不仅参与了创造，并且继续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宇宙万物的中心。耶稣不仅参与创造，更是参与父神的计划，那是来自于刚才读的第四句话，借着主耶稣基督来顺服父神的心意，甘心的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成就了父神的救赎计划。人只要相信耶稣的救赎，罪便永远得到洁净。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乃是说，基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基督已回到那个至尊至高的地位，与父神一同统治万有啊！这是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一开始啊，一章一到二节里面，神借着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通过这七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基督啊是谁。下面两段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宝贵，他再次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啊，更加荣美的基督啊！我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请。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下面我们再读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请。祭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像这样的大祭司，心肠如己，五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使我们合宜的。感谢神，我们从刚才读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比所有的先知天使更美。下面这段经文也是保罗他深知他所信靠的主是谁，他深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里面是何等的重要。这句话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啊，这是希伯来在那个腓立比书，保罗他真的是被圣灵启示出来这个耶稣是何等的美好的时候，他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这位基督，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节再次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神，我们这位主乃是凭他永约的血，他是我们羊群的大牧者，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他要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运行他所喜悦的事。感谢神，再次借着希伯来书里面许多美好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看见这样一个美好的基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我们能奉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美好的名，能与这位至尊至宝的主同在，能够在主的各样的喜悦的聚会里面能够得到这样的心意，我想问弟兄姊妹，像这样的聚会大家要不要常常来参加？没有，好像声音还不是太 要不要参加？
要
啊、哦！感谢神，我们像这样得着那个更美的基督，在更美的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他更美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巴不得我们常常能来到他的面前。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分享第二个更美，那是更美的祭物啊、哦，更美的祭物。希伯来书这样说：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在乎这个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那是取自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罪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就叫成圣的人得以永远的完全。这是希伯来书所启示的第二个更美，那是更美的祭物。大家如果读过旧约啊，利未记里面知道，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啊，一年一度，并且呢，他必须也要献祭，他必须要带着血啊，为自己为百姓来赎罪。但是感谢神啊，借着我们那个更美的祭物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更美的祭物的时候，主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这样的包，把他自己的宝血啊为我们流，他的身体为我们死的时候，献上的更美的祭物的时候，一次把我们所有的啊这样的罪孽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能让我们能够来到啊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不再靠着祭物来献我们的赎罪祭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圣洁的羔羊，用完美的无瑕疵的他自己的宝血亲自成了我们的祭物，成了我们的救赎，成了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能让我们常常能够来聚集在我们这个荣耀的神面前，能够得他的怜悯，能够得他的恩典，能够得他的祝福。这是神用他极重无比的代价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各样的聚会啊，这句话是来自希伯来书，我们要常常记得聚会，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赞颂赞为这个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恩嘴唇的果子。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赞美，要把荣耀归给他，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以赞美为祭啊，献给我们的神。那下面一句话呢，也常常提醒我们，希伯来书二章三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也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也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像我们这样由主耶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子民，我们要不要常常聚集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口中的赞美，我们心中的感恩归给那位他愿意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的主的面前，愿不愿意要常常来到他面前？愿意。我们常常来到面前，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所提的，我们要来到他面前，常常以什么颂赞为祭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这是啊，希伯来书启示的第三个更美，那是更美的关系。这位更美的基督用了更美的祭物成就了我们与神那个更美的关系啊。这一章经文是来自于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非常的美好。他告诉我们，那万物所属啊，为万物所本的那位神，他要领他许多的儿子要进入他荣耀里面，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要让那位得救我们的元帅，那是主耶稣基督，因他的受苦得的完全，并且呢，要让我们这些人成圣，和那些我们一同在主的生命里面得胜的人，我们与主耶稣同归于一，并且呢，主耶稣基督要称我们为弟兄，并他不以我们这些人为耻。所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神的心里面知道，神借着主耶稣基督那个更美的基督，那个、更美的祭物，成就了是何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与神的关系。真的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了父的家，并且我们有神的国。 天父家中有爱，有温暖，有供应，有保障。神的国中有权柄，有公义，有永远长存的基业。基督成了信主之人的长兄，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为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样我们与主的关系，因为因着基督，我们不再是宗教的关系，我们也不再是需要的关系，乃是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必要存到永远。既然我们的主不以我们的称弟兄而为耻，我们称为弟兄姊妹的，我们更是要常常的相聚在一起，彼此的相认，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要彼此的扶持，要彼此的相劝，让神的家中的爱充充满满的彰显在我们每次聚会的里面，让真的是外面人进来以后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又真又活的神就在我们中间。下面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的宝贵，那是希伯来书12节到14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守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靠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这些彼此称为弟兄姊妹的神的子民，要不要常常相聚在一起？要不要我们彼此相劝，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扶持呢？要不要？
要
啊！这是第三个更美的关系。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更美的指望，那是神借着希伯来书7章19节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心赐下一个指望，用那个更美的基督，用了那个更美的祭物，成就的那个更美的关系，更是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更美的指望。那个指望就是来自于7章19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入神的面前。希伯来书7章28节里面再次告诉我们另外一句话，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人就立儿子为大祭司，乃要成求到永远。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身体成就了那个美好的新约。在神的新约的里面啊，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生活是自由的，我们生活充满了喜乐。所以律法以下的生活是叹息的，是束缚的，是被诅咒的。但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信望爱中生活，可以活出神旨意直到永远。我们常常相聚在神那个美好的旨意里面，我们一起生活，我们甘心情愿的，是好的无比的，绝对不是这样一种教条和规定，乃是我们甘心的能够常常来到主的心意里面，聚集他的面前，把赞美称颂归给他。弟兄姊妹们，像这样在美好的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爱中，我们能自由的各样喜乐的相聚在一起的聚会，我们要不要常常参加？
要
啊，要啊！这是我们分享了四个更美，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四更美？第一个更美是什么？第更美的基督。第二个更美是什么？祭物。第三个更美是什么？关系。第四个呢？更美的指望。感谢神，神借着他在十字架说一次成就那四个更美的时候，能让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啊，能让我甘心乐意的，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愿意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聚集在他面前，我们得他的恩惠，得他的怜悯，他也成为我们随时帮助，我们也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归给他。那么我想在分享下面那个四个更美的时候呢，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主 拦阻我们不能常常聚会的原因啊，我想可能大家有很多的原因。我想我个人啊，学习里面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对神的救赎计划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和成就的，也就是说神要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所预备的供应，可能是认识不深刻完整，可能我们知道但认识不完整，不认识我们能够相聚在主的心意里面，都是神那个奇妙的恩典，并且我们也能得着神那个奇异的恩典和祝福。那么我想通刚才分析的那个四更美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能够真的能够认识我们这一位信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主，他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甘心乐意来聚集他面前，因为他要为他所爱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他要为他所爱的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也没有看见，是我们的耳朵也没有听见，是我们心中想都没有想过的，神要预备那更美更丰盛的在我们里面。那么下面一个原因我们常常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聚会呢，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无法调整好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去教会敬拜，在主里的交通服侍，与弟兄姊妹的相爱扶持啊，以及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啦，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休息时间，我们真正的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首位。不明白呢，那下面几个关系，一个暂时的关系跟永恒的关系，现在和将来，付出的跟所获的，能朽坏的与不能朽坏的，只有让神的心意和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的时候，神的恩典和祝福才能流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有安息，我们有喜乐，并且我们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再次愿圣灵带领我们，无论是讲的人，让我们听的人，我们有耳的可以听，我们再听听神要借着下面的四个更美，让我们真的是明白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大啊。我们下面再来看那个四个更美啊，我在讲更美家乡以后，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四个更美是什么？刚才更美的家乡下面呢没讲对吧，那我很快讲更美的家乡啊，下面呢我们有更美的复活，然后更美的见证，我们又活出那更美的服事啊。我们先看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这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借着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说的。其实亚伯拉罕他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神应许在他在世时候能够呈现啊。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仅仅是看到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星和海边的沙，也不仅仅亚伯拉罕要看见神要应许之地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在他生命里面成实，亚伯拉罕的真正信心是在于因为他等候的不仅仅是地上那一片地啊，乃是他要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啊。这个亚伯拉罕是非常有信心啊，当时他已经是到了年老时候，仿佛一个已死的人，他能生出子孙啊，以撒，接着以撒神就祝福雅各，从雅各里面有十二个支派，接着十二支派就产生了以色列，如天上的星一样众多，与海边的沙无法计数，因为他们仰望那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是在天上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在地上我们只是暂居的，圣经里面讲我们是暂居的，我们更美的家乡不在地上，不在地上啊！我们的更美家乡是在哪里？是在天上，并且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离世回到天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要回去预备什么地方，对吗？他还会再来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更美的家乡，那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个更美的基业啊，那是一座圣城 啊，圣城。如果大家能够读启示录，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啊，圣城啊，更美的神的心意，更美的基业要赐给啊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子民。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不是太明白什么叫天上的星跟啊海边的沙。啊，突然有一次我就在天空看见那个群星荟萃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心意。如果天上只有一颗星，海边就一颗沙，美不美？不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海边就一颗沙的，对不对？天上很少，有时候会没有乌云挡住，但是只有当我们弟兄姊妹汇集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那是一个感动。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颗星，我们荟萃在天上的时候，这样美好的时候，能让神的创造的美丽，能让神那个荣美的形象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彰显出来。我有时候开玩笑，如果你是个巨星，你不用来聚会，一颗星在天上就折射出神那光芒，那我想不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我们都是那颗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那颗小星或者个沙子。但是因着我们愿意顺服神心意的时候，我们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就像那个天上那个群星荟萃一样，就像那个海边沙一样，能把神那个极大的荣美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几千年来众生徒们在神心里面那个聚集那一个美丽的场景，能够折射出神他极大的荣美，也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安慰啊，得到喜悦啊。这是我读这段经文里面的一点点感受啊。下面一段啊，对不起，有没有下面一段经文呢？是啊，以弗所书的3:4-6跟3:10-11有非常美好的启示啊，来看见神不仅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指望在天上，神更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神的家，在地上神的一个天上美好家园的再现，那就是什么？那是教会啊。以弗所书啊，3:4-6有这样两段话，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啊。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啊。这是以弗所书3:4-6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让我们外邦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救赎。那么3:10-11就告诉我们神借着什么样成就呢？圣经里面讲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所以神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那个永恒里面，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其实我们在信主的那时刻，神也在我们的地上也预备了一个神的家，那就是教会。大家知道教会将来是要预备成一个心腹啊，要等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被提到空中啊，要赴神的宴席啊，这是教会将来要全部被神提到他的国度里面啊。这就是大家如果读过教会里面我们有组织学，大家可能读过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希伯来文有两个字来表示教会，第一个字呢叫以卡拉斯，我不太会读啊，就是招的意思，就是被神所招的一群人的聚会。另外一个词叫 Colonia， 那个字呢有交通、分享和参与，说神期待的我们每一个众弟兄姊妹能够常常来到他地上的神的家中，那是教会里面啊，借着他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那一片子民， 能够一起聚集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来期待的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呢，神有美好的期待，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圣洁，成为毫无瑕疵那个心腹，让我们整装待发，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那个心腹，一同被神提到空中，与主耶稣在神的美好的宴席里面永远的相合在一起啊！这是神美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意。其实在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大家如果读过啊《使徒行传》，当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聚会啊？是他们天天啊，这是圣经讲的话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中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承受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哦，在初期教会，他们是天天聚会啊，不是我们一个星期只在一次聚会啊，正式一次聚会。他们天天的在神家中聚会，即使在当时候，主后两百年之内，当时候那个基督徒被罗马皇帝逼迫的时候，你知道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他们在什么地方聚会？我想大家都听过，在殉道者的坟墓里面聚会啊，真的是这样。许多众生徒们其实啊，许多的牧师来到我们现在，像中国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家庭教会、农村家庭教会，他们要行可能一天的路啊，有的可能更长，有的人可能聚会完了以后都不能回去啊。感谢神，他们敬拜的真心，因着他心里有这样一个指望，有这样的一个家乡啊，更是他看见在地上教会里面所赐给他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他们愿意常常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知道什么是暂时的，地上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我们的付出，但是你也知道什么叫做收获，什么知道朽坏的和什么知道不能朽坏的。这两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啊。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筛传、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也讲过一句话，那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非常非常的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叫做坏的跟什么不坏的。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我们一同能够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我们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能让神的名高举，能让神的心意满足，更是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能够预先品尝那天上美好天恩滋味的各样的聚会。要不要常常参加？
要
啊，还是要啊，一定要啊。下面还有问啊，继续问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参加，我们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仅在地上的祝福，神更是从天上要赐给我们那更美的祝福啊。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更美的复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被迫害的时候，他们忍受了严刑，不肯苟且偷生，他们心中有一个更美的复活。我想这段经文下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深相信大家不会忘记，因为就在前一两个星期吴牧师在丁辉姊妹的追思礼拜里面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都是要碎了，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时眨眼之间，当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并要成为那个不朽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死人要复活，我们就活的人也要被主耶稣与他们众圣徒一同踢到空中，与我们主相见。所以他们看清地上那个自沾自清的苦楚，他们能够仰望那样极重无比的荣耀为他们所预备。所以感谢神，当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必要见神的荣美，他的真体，我们要看见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过，我们要听到我们耳朵未曾听见过，我们也亲身能够感受到我们心中也未曾想过的。因为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要全然的向我们显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复活的生命，大家知道我们的复活生命是什么时候有的？当我们接受，当时候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就有了那个复活的生命。我想再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怎么样的状态上信主的？是你自己在读圣经，一个人都读圣经的时候，突然生了一个感动，你愿意决志在神的面前？还是你在各样的聚会里面，无论是福音大会，还是我们在敬拜小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敬拜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决志归于主的名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我是在福音布道会上决志的，那真的是我第一个，那时候我第一个就站出来要决志，所以当时我眼泪哗哗的流。感谢神，神是借着各样的聚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他说无论在哪里，我们两三个人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应许啊！神的确与我们个人同在，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奉主名聚集的时候，他要显出他那个特别的同在。这个特别的同在是我们个人与主同在的时候是不能得着的。那我们可以看看几个例子啊，刚才这个屏幕有没有显示出来？那么有几个例子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十一个使徒生命的改变。大家知道十一个门徒生命改变主要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吗？那么主耶稣约翰福音20章到19节开始有记载了主耶稣基督有几次复活以后向他们门徒显现。那个多马，大家知道多马的第一次他不在，当那个门徒告他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还不信，等到第二次主耶稣基督，我记得是8天以后啊，主耶稣基督再次向他们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在，主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主耶稣说，主对多马说，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迷惑，总要信。你猜多马怎么说？那是在一个特别聚会里面，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多马的生命的被主复兴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与他门徒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二次想显现的时候得着了这个多马、啊、这个多马最后也是为主殉道、啊、大家能够去看一下那个教会那个史书里面，多马真的是为主殉道，完全的摆上了自己。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彼得，彼得呢是在约翰福音21章也有记载。彼得呢当时他是跟他们那一帮门徒在什么打鱼，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有钓鱼也没问题啊，钓鱼有时候打鱼也是一个特别聚会，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呢，就像彼得说了三次 你爱我吗？啊，这圣经里面记载啊，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啊，主耶稣基督复兴彼得也是通过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兴起了这个彼得。在主耶稣基督回到天家以后，神主耶稣基督应许他走了以后要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时候门徒也是在耶路撒冷聚集在那个时候啊，来等候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聚集在那去等候圣灵的降临啊。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记载，那是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啊。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所有的门徒聚集在那边啊，聚集在那边。然后呢，很有意思，大家知道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有两个门徒，对吗？主耶稣叫他不要去以马忤斯了，你们赶紧回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回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也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的时候也得着了圣灵。所以神真的是借着这些啊聚会里面，让神的特殊的心意，让神那些应许能够成就在里面。当然，如果大家读啊《使徒行传》里面有许多啊，像保罗啊，像巴拿巴他去传福音也都是在啊这样的特殊聚会的时候圣灵的感动。所以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祝福和他启示的工作，或者显现他的同在的时候，总是在聚会的时候。无论从啊圣经的历史的事实和主耶稣基督聚会显出的应许，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一些特殊祝福我们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才能得着，神也借着聚会里面才让这样的工作能够成就。弟兄姊妹都有了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背着这个重担来到聚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释放，得到轻松。在神面前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借着聚会的时候，神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仍然明白神的真道。当我们真的是在各样的忧愁软弱里面，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能被神刚强起来。所以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特殊聚会，借着神太阳祝福的时候，能让我们在聚会里面来得着神那更美那更好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讲了一段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那一段话，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忽略了一个优先次序，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做了一件美事，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并没有做到美事。只有我们把耶稣基督那个心意放在我们首位的时候，神才称为那些美事。穷人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许多时间，我们可以照顾我们的孩子，有时间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不做我明天可以做。但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特殊的聚会里面所赐下那个时刻里面的祝福，也许我们就会失去。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牧师提醒我们什么叫做时间，什么叫做时刻。那个时刻就是神借着他的时间把他的心意刻在我们里面，但如果我们错过了时刻，也许我们就错过了祝福。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安排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家庭、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休息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但主的心意、主的那个美好时刻的同在我们更要珍惜，这样我们能得着那个神那个更美的心意，我们才能做神所喜悦的那更美的事啊。其实不要说平时聚会，大家如果参加过定会姊妹那个追思礼拜，像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聚会里面，真的是神借着他莫大的恩典，他把自己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我相信每一个参加过这次聚会的弟兄姊妹，真的都被神的爱所得着。不要说那些非基督徒，他们也有许多的在神里面的一个感动啊。我们也继续的为 苗庄和他们家人继续祷告，也为这些来的慕道朋友祷告，愿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啊，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像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啊，能够让我们的复活的生命能够显得更加完美的聚会，我们要不要参加？要参加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神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的复活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美好啊。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六个更美，那是更美的见证。那更美的见证呢，选的经文呢，这段经文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也很熟悉，就边伯伯来的时候选自于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那是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我想不用讲太多啊，因为边伯伯讲的非常非常多。这位老弟兄大家都知道，王明道弟兄，王明道弟兄是20世纪跟尼托的弟兄神非常重用的仆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啊。这是边云波老弟兄服侍过的一个弟兄啊，得到了非常大的生命人的祝福。王明道弟兄呢，他曾经讲过，他说要符合一个神心意的基督徒，要荣耀神啊，要让主的面前能蒙悦纳的基督徒，必须要有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呢，是顶足而立，缺一不可啊。这三个见证才能彰显出神的美德，才能宣扬基督的大能和救工。这是王明道弟兄讲的。那么三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一个信仰，一个生活，一个工作。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在信仰上的见证。王明道弟兄非常严厉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那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凡在淫乱这个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些人当作可耻的啊，这句话非常非常严厉，这是主耶稣基督非常严厉的一句话要提醒我们啊。所以王明道弟兄借着这样话来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警醒啊，如果我们把神的这样道作为可耻啊，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要在神的心里面真的是要悔改啊，要得着神的怜悯啊。一个好的基督徒无论在不幸的时代中一定要有信仰上的见证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的中间啊，都敢承认主的名，都敢阅读我们所信的圣经，敢求告我们所侍奉的神，敢到什么圣徒聚会的地方去和众圣徒交通，并一同敬拜神啊，这是非常非常严厉。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加的羞愧，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信仰啊能够在众人面前，有时候我们去教会也是好像找个借口，有的时候我们在众人面前也不敢表明我们是基督徒啊，愿神借着他的老仆人王明道弟兄借着神他自己的话，主自己的话要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醒啊，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落到主耶稣基督所不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一同来敬拜他。所以其实王明道啊先生的弟兄啊，他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无论是在没有时间太多讲，大家可以啊看一下他的很多的这个回忆录，包括边伯伯弟兄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录啊。他无论是在抗战争时候，在日本人那时候占领中国的时候，他也有美好的见证，他真的是没有屈服。即使在解放以后啊，他也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啊，持守他的真道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向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学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出那个更美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像这样荣神一人，让神的更美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各样的聚会，你要不要常常参加？要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更美的，就是更美的侍奉。更美的侍奉呢，是这两段经文是来自于啊希伯来书9章14节到35节到40节啊，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且 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这样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这些信心伟人他并没有在他那时候得着神的应许。为什么？因为神要等到我们所有正颂众圣徒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同得到神应许里面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智，我们要怎么样？要接那些属人前辈的接力棒，让神的心意继续在我们这一代的圣徒里面继续的传扬神那美好的那个心意啊，让神的心意真的是一代一代的记得神所买赎的神的子民，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下面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The Chariots of Fire？ 没看过。1982年奥斯卡金四部金像奖，它的名字叫做火战车。火战车这个名字呢，The Chariots of Fire， 这句经文呢，这句话是取自经文，是取自于列王记下16章，大家有时间可以查一下14节到17节。那时候讲了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亚兰王的军队包围那个先知以利沙那个城啊，所以他的仆人很惊慌，所以以利沙就讲说不要惊慌啊，与我们的同在的比他同在的更多啊，这就是取自于那段话。这个故事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服事的见证啊，就是他这个电影完全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改编的。他的中文名叫李爱瑞牧师，他是苏格兰人啊，苏格兰人，他是1902年出生，1945年啊死在日本的那个集中营里面。我们慢慢看啊。这一段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牧师的李爱瑞牧师的一个简历。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稍微讲一下他的故事啊。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传教士啊，他的父亲传教士都是英国伦敦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的父亲也传教士，他是他的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是1902年出生在天津。那么5岁的时候呢，他与他的父亲一起回国去休息。然后呢，他就继续留在英国留学，他父亲又回到中国去服侍主，啊，他继续在英国上学。那么他上的学校呢，是一个完全来照顾那些为全世界宣教那些事所办的一个学校啊，完全都是宣教士的孩子，大家在一起学习。那时候呢，这个李爱瑞就显出他那个运动极大的天赋，啊，极大的天赋。后来呢，他又进了中学毕业以后呢，这个李爱瑞牧师进了那个英国著名的那个爱丁堡大学，啊，攻读那个科学学位。他参加了橄榄队那个球队，并且成了那个头号的球员。后来呢，又被另外一个田径的运动员，要田径的教练看中以后呢，建议他去攻田径。所以呢，他又橄榄球又是田径，并且呢，下面是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在教会里面布道的侍奉，为主做见证，一点都没有减少。在平时，他一直按时参加每日星期的查经班，他也曾在学校里面做福音的工作。他的信仰坚定、警醒啊、虔诚啊，在神的信仰里面，他持守安息日啊，他一直持守礼拜天，他要为守那个主日，他要参加主日的敬拜。后来呢，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呢，在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当时我们有44个国家地区参加，这个李爱瑞呢代表英国参加田径比赛。他报名的100名的比赛的时候呢，正好是1924年的7月6号，是礼拜天，所以他就决定放弃这一次的比赛。当时候连那个英国的王室都出来劝他，因为他是当时英国得冠军头号的候选人，但是他是为了神的荣耀，他就放弃，他就不参加那100米的比赛。 当时呢，也有一些国人不理解他啊，说他你这样做不对啊。但是他持守他的信仰啊，他说不，主日崇拜我就不参加这个敬拜。后来呢，有另外一个英国的选手啊，把7月11号400米啊，他是100米，因为短跑嘛，对不对？400米的资格让给他。7月11号400米的，然后呢，因为这一个人其实他是短跑的运动员，他从来没有400米长跑，但是他为了神的荣耀，他就是短短的几天里面，你看几天啊，就刻苦的锻炼。你知道他在7月11号那个400米的奥运会冠军得着了，跑多少米啊？是47秒6，成绩打破世界纪录。那时候他多少岁？才22岁。他的记录保持多少年？猜猜看，弟兄姊妹，他那个400米啊，不是他长项，打破世界纪录，并且保持了多少年？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其实这不是见证的美好的结束，那刚刚开始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如日中天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啊，这时候他也拿到了那个爱丁堡大学的学位。这时候许多英国的企业家都要让他作为一个广告的一个对象，但他依然放弃了这样所有的他在世上所得到的。他做出一个决定，大家猜猜看他做什么决定？他要回到他当时出生的地方天津，在现在的天津十七中，当时候是英国伦敦办的一所中学里面当老师。那时候才多少岁？23岁。22岁得了世界冠军，拿了学位，就一年之内他就放弃了世上的所有的荣誉，回到他父亲以前服侍的中国。所以他的名字叫李爱瑞，是中国的名字。其实这也不是他见证的美好的最完美的地方。我们继续再看啊，其实那个李爱瑞牧师啊，他有许多美好的，不仅他教学教得好，因为他是化学的学士啊，他教的化学非常好，并且他体育很好，带体育老师，并且他为中国当时候体育运动也有许多的贡献啊，我们就不太讲。并且他也当时也是在中国的一些国际比赛中也拿了很多的冠军啊。然后呢，最可贵的时候，他在那时候抗战争的时候，他也救过抗日的战士，他也跳入水中救过一名落水的英国儿童啊。在1932年，这个李爱瑞正式案例为牧师。1943年，当时他被日本那个军队俘虏以后，关在日本那个潍坊的乐道集中营里面，这才是他生命里面那个最完美的诗篇。大家慢慢听啊，他在集中营里面，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面，他保持乐观的态度，坚持布道，甚至为抓捕他的日本军祷告。为此呢，他曾推选为他们那个营区里面那个康乐小组的主席。他还编写了许多的化学的小册子，为集中营里面的儿童上课，并亲自带领儿童做体育锻炼。因为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真是像那个明灯一样照亮，连日本人他都想用他作为一个交换的俘虏，去把日本的战俘能够换，并且把他放在第一批的交换的里面。但是就是我们李爱瑞牧师，他每次都把他的名字从那个交换的名单里面拿下来，他让别人有这个生还的机会。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直把主的爱，无论是那些一起关押的那些人，还是逼迫他要杀害他日本人的时候，他为他们祈求，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的过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李爱瑞牧师他在1945年集中营是因脑瘤去世。这一个消息，这一个消息直到战后 才被人知道。所以《泰晤士报》当了知道消息以后，《泰晤士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苏格兰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弟子，他的一生中每一时刻都是大家以他为荣。李尔顿牧师现在安葬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军区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的有白求恩和何振华等人。其实中国政府对他评价也是非常非常好，大家 有时间你们去查一下 Google 李爱瑞牧师。然后1991年，爱丁堡大学用苏格兰的花岗岩为他塑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的圣经里面以赛亚的一句话，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李爱瑞牧师在日本集中营最后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他表述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他说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站在同一的跑道上面，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他的生命的意义也所不同啊。大家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出生啊到死亡之间，他所选的生命的方向不一样，生命也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把这首诗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能不能这样看，每个神的儿女从重生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都像站在同一条跑道上面，但每个人对神的爱的呼召的回应和行动是不同的，因此属那个灵的生命的意义也变得有所不同。感谢神，当我们面对那一个个应在更美的家乡，能活出那更美的复活，那更美的见证，那更美服侍的众圣徒们，也求主的怜悯和光彩是照耀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中的差距，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不要停止聚会。只有让神的心意居在首位，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分享里面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有答案，但是我还是要带着神的温柔和慈爱向弟兄姊妹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常常来到教会的各种聚会的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的侍奉主，如何过一个让神喜悦的生活，如何让神在我们这些软弱的生命里面能显出他的完全和美好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愿意不愿意？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这样奇妙的恩典。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深奥，主啊，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在身边孩子的口舌笨拙，无法把你的心意能够全然的能够诉说，但孩子心中有这样一个盼望，让每个弟兄姊妹不要失去在聚会里面主你赐给他们那美好的心意。主，你更是心中焦急，你愿意让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享你生命之中的美好的祝福。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也求你的怜悯，你的赦免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在我们有生命年岁的时候，我们有彼此相劝，对吧，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服侍，让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亏损。因为无论是我们的生命还是主耶稣基督你来的日子真的是尽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求你再次来坚固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让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看见我们能向我们说你是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我们愿意得着这样的称颂的时候， 我们就心满意足，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再次在聚会里面得着你自己的心意，得着你的子民，得着你那个美好的心意，向你神的子民向他们诉说，再次赦免我们在里面的亏欠，主，让你自己的美好成为他们生命之中的一生的追求，也让那些众圣徒们在你的永远的里面得着你赐给他们的生命里面那个荣耀的冠冕。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感谢他。